非洲兄弟反面抢劫，马云揭非洲真相。中共渗透美国高校进行认知战。他参加白纸革命被迫害，被新西兰大学录取。新加坡破获特大洗钱案，有嫌犯是中国人。好声音导演被深挖，背景深，来头不简单。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近日网易新闻报道话，刚果金将中企64万吨嘅铜矿霸占，仲启动军警24小时严防员工。网友翻中共大抌钱嘅旧账，讽刺中共唔单止将沙特嘅订单失咗，光果嘅矿被人哋抢咗，失道寡助。网易话：光果金呢个国家太唔俾面啦，居然对中国出狠招，竟然用唔公正嘅手段私自霸占咗中国企业64万吨嘅铜矿，而且仲动用咗军警全天候看守，佢哋到底搞咩名堂？光果金政府真系狠。不单止口头上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更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占据了中国企业开采的铜矿，数量还不小，高达64万吨。消息一传出，国内外都震惊。刚果金和中国的合作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从基础设施到矿业的资源，两国的合作可以说是非常深厚。这样刚果金为什么会突然间做出这么出人意表的决定呢？呢件事喺网上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话以为抌钱交朋友，其实就俾人玩，系同人类为敌。亦都有场内网友议论网易话，所有嘅俾政府护心嘅信息都系网易第一时间发出嚟噶，咁长时间啦，网易真系唔容易。有人认为咩颜色嘅爹，用任何方式对待黄鹅孝子、马列元孙都系好道德、好应该噶。更加有网友翻出去年的旧账，去年的8月18号外交部长王毅在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表示，中方将免除非洲17国截至到2021年年底对中国到期无息贷款债务23笔，这些债务一共是145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大抌钱，有的是钱，但是比民众的医保就没钱。很多经济专家早就指出，消费内需不足以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民众害怕一场病就倾家荡产是他们顾忌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税收丰厚的中共当局早有足够的财力为民众提供可靠的医保，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而家力促民众消费以解决经济危机的当局，是不是愿意为民众排忧解难呢？网传红哥平案的一段短片话，马云话俾你听一个真实的非洲，整个非洲是没有一个穷人没饭食的国家，没有一个穷人没钱看病的国家，没有一个小哥穷到没钱返学的国家，没有一个穷人买不起屋的国家，甚至到没有一块不毛之地。边个喺度不遗余力咁宣传非洲贫困？边个喺度竭尽全力咁救济非洲？呢啲所谓嘅救济款，有几多入咗中共个人嘅腰包？下一个轮到边个非洲兄弟反面呢？红哥平案嘅短片话，马云嚟到非洲系抱住救世主嘅心态嚟噶，佢带住好多项目、好多钱，想将印象中苦难嘅黑人兄弟救出火坑。到了非洲才知道，整个非洲是没有一个穷人没饭食的国家，没有一个穷人没钱看病的国家，没有一个穷人没钱买屋的国家，也都没有一个穷到弟弟没钱回学的国家，甚至到没有一块不毛之地。无论是和平宁静的地带，亦或是炮火连天的战区，亦或是海盗猖獗的海岛，都是一片丰衣足食，狂歌劲舞。更加重要的是，每个人的面上都带着自由幸福的笑容。非洲的人有工作，但是每个星期不会超过30个小时，更加绝对不会加班，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储蓄，看不上你的加班费。另外一点就是，除了食和穿，他们想不到还需要买什么签名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 自己都想不出名目的国家福利，令到他们拥有足够的自我支配时间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呢，我们在国内从这个黑人留学生身上，盖住来自非洲的打工者身上，也都完全可以看出来。是什么人非要一代一代地被中国人灌输非洲贫困的理念呢？有些非洲的真相，普通的中国人还是很难知道的。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近期一场研讨会警告说，虽然美国校园内的中国孔子学院已经从100多所骤降到十几所，但是北京的认知战早已经开枝散叶，将继续对美国大学生进行洗脑和监视。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在17号举行的研讨会上，美国全国学者协会外交与安全研究资深研究员欧克斯奈亚德表示，由于现在的孔子学院遭到了大规模的抵制，基本上已经是关闭，但是他们经常被重新命名为不同的项目，令到北京在某些情况下继续监视海外意见人士。中共政府仍然有其他方式渗透美国高等教育学校，不单止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全面监视，还以更加专业化的手段采取战略性措施渗透关键领域。他提到最近关闭孔子学院的阿尔弗雷德大学 Alfred University， 该大学已经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以帮助完善超音速飞弹技术。很多人员亦都参与了工程陶瓷项目，这些人员亦都同孔子学院密切联系。中共现在更加将注意力摆在能够吸引国防和安全资金的美中大学的双边合作协议。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很多学校正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的中国大学建立双边关系。科伦大法信息中心的研究员 Cynthia Sun 表示，同中共有联系的人如果做了北京不喜欢的任何事，即使是在美国领土上亦都会受到影响。最近针对美国校园内法轮功学员遭到跨国镇压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共在美国代理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的实体和数位监控。之前就读美国普渡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去年因为张贴了一封赞扬天安门示威者的信件，在校园里面遭受到骚扰。他在中国的家人亦都被公安上门问话。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北京驻加拿大最高外交官正在指派并可能资助中国学生协会开展激进的情报行动，其中包括监视和胁迫其他学生和大学官员。这些行动包括总领事命令中国学生调查并收集有关涉嫌中国经济逃亡者家人的情报。庄俊杰曾经因为参加白纸革命数次被关入精神病院，遭到强制用药等虐待。他在出院之后成功被新西兰一所大学录取。在18号他一踏上自由土地就公开中共罪恶，公安以他家人的生命威胁他删文。江苏南通19岁的大学生庄俊杰在18号抵达奥克兰机场之后没几耐，就在推特上公开了因为参加了中国白纸革命和烟花革命遭到当局两度关入精神病院的经历和参与迫害的医生名单。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去年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的行动燃点了很多年轻人抗议中共清零政策的勇气。作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大一生的庄俊杰，当时就参加了海外民主人士发起的致信中共20大、罢免审判习近平、全球公开信的联署活动，很快收到匿名人士的威胁信息。在去年的11月24号发生的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在南京、上海、北京等中国超过20个省市和超过100所大学爆发的白纸运动，庄俊杰勇敢地投入白纸运动，先后两次在教学楼前举牌，被校方强行地遣返和勒令家长将他带走。在12月1号，庄俊杰的家人配合公安联合将他押到去南通精神病院之后，院方强制给庄俊杰注射镇静剂， 强迫他服用大量的药物等等。在12月6号，他的爸爸再配合公安将庄俊杰押到去住院部，关押他到12月12号，便于和院方人员反复地恐吓庄俊杰：你不拥护共产党，你就是有病；你不爱国爱党，就是这个下场。事后庄俊杰的爸爸为他办理了休学手续，庄俊杰继续响应烟花革命的倡议，在1月20号晚间在南通大剧院前燃放烟花。在第二日，四辆的警车近20名公安包围他家，他在随即再被公安强行送入去精神病院，至今年的1月28号出院之后，他的爸爸受牵连遭受到免职，家人再联合公安将庄俊杰送入去南通四院，这一次他被送入地狱式的住院部七楼，在这一层关押了很多访问同埋因为政治原因遭受到报复的公民。庄俊杰亦都遭受到更为残酷的虐待，这一次他被关押到4月2号。庄俊杰出来之后，静静地咨询留学中介筹集费用，在5月底获得新西兰布塔哥大学录取，在6月9号去香港，7月份他获得了新西兰的签证，之后顺利登机，终于成功投奔自由。庄俊杰表示，他十几岁的时候偶然看到官方叙事版本的天安门戒严令书籍，开始翻墙搜索有关天安门学运、六四大屠杀的真相，亦都关注到刘晓波、709大拘捕等。我已经在这个丑陋的地方苟活了18年，即使改变不到什么，但是总要是做些事。庄俊杰在推特上隔空呼吁当局，无论你们用什么手段强迫威胁，我永远不会妥协。他还为精神病院住院部七楼那些访问因为参与政治而被精神病的病友发声。视评人黄龙梦说，这么多年过去，终于有一大批年轻人重视当年的六四精神。不过在中国，只要你敢于反抗强权，你就可能会被精神病。整个中国仿佛变成一个失去人性的疯人院。好庆幸庄俊杰能够飞越疯人院，逃到去自由的世界。中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我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够光复中国。根据新加坡警方通报，在15号400多名新加坡的警察对超豪华别墅和公寓等多地进行突击检查，拘捕了10个人，嫌犯年龄在31岁到44岁之间，涉嫌参与伪造文件、洗钱和拘捕。这些人既不是新加坡公民，亦都不是永久居民，他们的原籍都是福建。联合早报报道说，警方之前收到关于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情报，包括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来证实新加坡银行账户的资金来源。警方透过了广泛的调查和情报跟进，包括分析可疑交易报告，发现一群涉嫌参与清洗海外有关组织犯罪活动，包括诈骗和网上赌博的外国国民。该案涉及财物总值大约是10亿新加坡币，是新加坡近年来涉案金额最大的犯罪活动。警方对79处房产和50辆汽车发出了禁止处置令，估计总价值超过8亿1500万元的新加坡币。警方还查获了超过35个相关银行账户，估计余额大约超过1亿1000万新加坡币，现金超过2300万元的新加坡币，250多个奢侈品手袋和手表，120多个电子设备，270多件珠宝，两条金条和11份虚假资产的信息文件。根据当地的法律，如果罪名成立，可以判处以10年以下的监禁和5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是两者并罚。意图欺骗的伪造文件罪可以判处10年以下的监禁，犯罪者并将被处以罚款。使用假伪造证件罪最高可以判处4年监禁或者是罚款，或者是两者并罚。拒捕罪可以判处1年以下的监禁或者是罚款，或者是两者并罚。其中一名嫌犯是在去年5月一次性地在新加坡豪华公寓康宁河湾买入了20套住宅的中国买家，总值超过8500万元新加坡币，大约是人民币的4亿5400万元。 一名44岁的男性中国公民和一名43岁的女性中国公民在圣淘沙湾珍珠岛别墅里面被捕。警方发现该男子持有据信由圣基茨和尼维斯签发的外国护照，该女子就被发现持有据信由多名尼加共和国和土耳其签发的其他外国护照。新加坡警方扣押了两个人超过760万元新加坡纸的现金和其他的外币，并对估计价值超过1.06亿的9处房产和5辆汽车发出了禁止处置令，还冻结了一个相关银行的账户，包括超过2200万元新加坡币和其他外币。这两个人将会被控意图欺骗的伪造文件罪。另外一名31岁的男性中国公民在汤姆林森路公寓被捕，他还被发现持有据信由瓦努阿图签发的外国护照，警方缴获了将近112,000元的新加坡的现金、其他外币和3台电子设备，并对一辆估计价值超过300,000元新加坡币、大约是1,594,000元人民币的汽车发出了处置令，缓期执行。该男子将会被指控洗钱罪。在17号晚间，李文生前的一则录音曝光。李文在录音中表示，在即将进行乳癌手术期间参加了好声音，录制现场因为质疑赛制不公平，被工作人员粗暴对待，被节目组侮辱。作为出道多年的李文，能够被这样对待，好声音的导演来头到底有多大？根据大陆媒体电影侦探社报道，在18号有网友挖出好声音2022的导演刘某，背景强，来头不简单。刘某连续3年担任好声音的编剧，还是好声音2022的导演，亦都就是李文参与录制的这一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刘某的爷爷是上海制片厂第一任的厂长，赫赫有名的红三代。刘某还有灿星制作的股份，就是帮好声音做后期的公司。这样来看，刘某不单止出身显赫，还是好声音的导演，还是背后的老板之一，难怪可以在现场作威作福，毫不尊重一个入行多年的老前辈。此外，那英的姐姐那新亦都是因此受到了牵连。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新是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的创始人，更加是制作公司灿星的股东。而那英曾经多次参加好声音，拿了3次冠军。对此，网友调侃好声音在某种程度来讲是那英屋企的中国好生意。好声音培养出来的一些歌手都是那新旗下的艺人，其中李代沫、吴莫愁、平安等人都和那新深度合作。在17号的晚上，歌手李家哲发长文控诉好声音，列举了多条黑幕，其中提到总决赛前10名可以花钱购买，选手想在比赛中走得更远需要签合同，10年打底。细想一下，就连好像李文这样的大牌都能够被节目组不尊重，更何况好像李家哲这样这种没名气的小人物，被节目组拿捏是分分钟的事。随着李文录音的曝光，更多人站出来发声控诉好声音，其中节目组有黑幕、买卖名额、节目录制中不尊重选手、不尊重导师等负面消息层出不穷，讲明好声音背后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值得被相关部门去调查纠正。无论一个明星名气有几大，遇到了这种不公平的事就是噩梦的开始。如果这种系统性的错误不被纠正，这样李文亦都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值得庆幸的是，李文有录音保存，他替那些不敢发声的人讲出了心里话，亦都为他们喊冤。如果好声音不能够妥善解决这件事，这样这个节目的命运就算到此为止了。节目制作再好亦都没人会看，好声音的母公司股价大跌 20%。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